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离开了天上荣耀的宝座，为我们降生，甘愿虚己，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主啊，你为了救赎我们，你舍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一切相信接待你的人得与神和好。你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并在主灵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主啊，让我们记住你才是圣诞节的主角。圣诞节并不是大吃大喝，也不是消费血拼的快乐时光，圣诞节是在乎于你。因着你的到来，黑暗的世界得以重见光明，忧伤痛苦的人能够燃起生命的希望，心灵破碎的人能够重新得着医治和慰藉，活在罪恶虚空中的人生命才有了意义。主啊，但愿这个圣诞的日子赐给我们温柔和谦卑的心，带给我们生命新的活力，让我们时时刻刻迎接主你自己降生在我们的心里，持续的在我们心中做主掌权。主啊，2021年即将过去，这一场已经持续流行将近2年的大疫情，随着变种病毒不断的出现，仍然看不到尽头。主啊，我们想到你经上说的话，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啊，我们就相信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主让我们持续的继续的在你面前为自己为众人的罪认罪悔改，寻求你的面。主，我们也为世上所有执政掌权者向你献上祷告，愿他们都回转归向你，高举耶和华的名。也为所有在前线不眠不休诊治急救病患的医护，在全世界各地努力帮助这些病人的医护人员献上祷告，愿主保护他们的健康，使他们能够继续的救治病患。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在世界各地因着战争饥荒各种的天灾人祸极端气候的灾难，特别是上两个礼拜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龙卷风，而生活在流离失所痛苦煎熬的人们献上祷告。愿主你施恩帮助这一些人的痛苦，也愿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主，我们也为全地的教会献上祷告，在疫情之下，主都求主给我们有一颗继续传扬福音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困境中能够更加的有主来的智慧，能够有一些创意的思维，能够兴旺主道传扬福音。也为这些在远处在近处奉你的名四处传扬福音的宣教士献上祷告。主啊，这个疫情可能使他们的情况更加的为难，求主你继续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主啊，在他们所需的人力物力，在他们所做的事工上加倍的赐他们祝福。主，我们也为在教会中凡是属自己的肢体属你的肢体，主他们若是身体软弱的，求主你医治；若是他们的家人身上有病痛的，也求主你挪去他们身上的病痛，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在病情中能够更加的依靠你。主，我们也为在夫妻之间或是父母儿女的关系上有破口的家庭献上祷告，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愿主你亲自在他们中间做主掌权，医治恢复他们的关系。也为我们主内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代祷，愿在受洗时我们所发下的誓愿不因着时间的消退，当岁月过去时，主我们跟随主的心志越发的坚定，爱神爱人的心日益的增长，属主的生命也能够更加的发旺成熟，老我的生命逐渐的衰微。愿主今天施恩，将整个崇拜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无论是思会诗情唱诗讲台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愿主真是施恩不配的孩子， 主在这里做你的出口，求主你的圣灵保守和带领，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面前，愿主使用，荣耀你的名。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希望大家过去这几天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也有一个蒙神赐福的圣诞节。岁末年终，很多人选择在这一个礼拜放慢自己的脚步，回顾过去这一年的事情，并且也规划明年的事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肯与能。在参与教会的侍奉上，我们的教会老实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部分我们能够动员的人都已经动员了，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想以下的情况大家并不陌生，比如说诗班赞美小组常常有的时候 last minute call，缺人，找不到足够的人上台，负责儿童主日学跟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们，特别是，需要长期投入的，很多时候仍然是找不到人，如果是你是团契的团长或是小组的小组长，我相信你一定同意我这一句话，就是你一旦接手之后，你发现你非常难交棒，有的人一做呢做了十年，这是很正常的平均值，超过十年的大有人在，这表示一件事情，在侍奉的上观念上，在某些地方我们仍然有待进步，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从肯与能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澄清一些误区，这篇讲到对我个人也是蛮有意义的，我相信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3年前我在教会讲的第一篇讲到就是这一篇，叫做肯与能。我很惊讶的，从我从东岸搬回来之后，有好几位跟我说我还记得你讲的这一篇道，所以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是上次听过的，现在还在我们中间，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来讲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希望在更新之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能够，重温一下这一篇信息，跟大家一同再次的思想，明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年，要在基督里得胜，教会的主题，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新的观念一起齐心来建立教会。我们一同先来，读几段的经文。 OK， 找到后我们可以同声来念。第一段，路加福音1:38，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马可福音14:36，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感动人心的圣灵，愿你此刻就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主啊，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主啊，都蒙你的赐福。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听的耳朵，愿意受教的心，孩子有不足的，求主你自己补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几段经文有愿意也有肯，基本上来说可以总结两句话，论到服侍神，智慧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人所要做的就是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多年前，这个大家知道，公司常常会有一些内部的这个培训啊，就是所谓的 soft skill。那我特别对这一个培训的印象非常深啊。它有一个表叫做 willability， 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Y 轴是 willingness， 就是你的意愿；横轴呢就是你的能力。那呢，他提到这个表是说，这个论到意愿跟能力是影响员工的表现，还有这个上司如何带领管理的两大因素。那你可以根据员工的意愿跟能力把它分成三种类型。 OK， 如果说这一类的员工他经验不足，他能力比较低，他也意愿也比较低，那你需要用指导式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你要 不断的跟进他，常常的下达新的指令 ，make sure 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第二类的类型的人，这一类的人，他的能力跟意愿是中等，或是意愿高能力低，能力高意愿低 ，either way。那这样的人呢，你要跟他合作，你要用参与式的方式，你常常的问他，征求他的意见跟回馈，帮助他解决问题。你需要提供一定的指令，但是呢，你不要指望他凡事都会自动自发做得尽善尽美。那最后一种这一类的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能力也高，意愿也强。那这一类的人呢，你需要用委任式或授权式的方法，就是你给他大的方向，你提供给他决策权、资源，然后支持他、备注他、授权，让他自动自发的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因为他能力强、意愿高，只要 make sure 他的大方向是对的。那就这个表就让我联想到肯跟能，就能力跟意愿，不常常也是左右我们基督徒服事的生命的服事的生命吗？面对服事的挑战，一般的人常常都会从能不能来决定我们肯不肯。那到底神呼召一个人来服事，是看重他的能力呢，还是看重他的意愿？这一些曾经为神成就大事的属灵伟人，到底是因为他们肯在前呢，还是他们的能力在前？那圣经对这一类的事情又是怎么说的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段经文。那根据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来讲，能不能做是表示一个人的能力，肯不肯做是他的态度的问题。能不能做通常跟一个人的智商、他的能力的高低、他的经验多少有关系，肯不肯做是跟一个人的态度、他勤不勤快、他愿不愿意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的能力不足，但是他却很勤快，这类的人我们叫他勤能补拙，所以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他的工作能力还是会提高。如果一个人很能干、很聪明，但是他的态度却不正确，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大家也不会喜欢跟他工作、right? 所以呢，一般来讲这一类的事情有一个rule 叫做 80 and 20 的 rule， 就是说在一个组织中 20% 的人做了 80% 的工作，大家有听过这个 rule 吧？所以呢，就衍生出了一个顺口溜，说有一些事没人做，有一些人没事做，没事的人呢总是没事做，有做事的人总有做不完的事，没事的人呢听着做事的人议论做事人做的事情，做事的人呢没有空理会这些没做事人的议论，没事的人呢滋事闹事，使得做事的人不得不去做更多的事情，结果好事变坏事，小事变大事，简单的事变复杂的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面对服事的呼召，根据肯与肯、肯不肯与能不能，我想今天我可以把大概分成四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不肯也不能，第二类的人是不肯但是他却很能，第三类的人是又肯又能，第四类的人是又肯但是他不太能。 OK， 我们一个来看说圣经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第一类人不肯也不能，有这样的人吗？我想当然是有，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吗？或是真的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吗？我很怀疑哦。有一句阿拉伯的谚语说，你要是想做的话呢，你就会找到一个方法，你要是不想做的话呢，你会找到千百个借口。哎，大家听过这句话吗？不想做你总是发挥你的很大的强大的创造力哈。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这个大多数的时候人们拒绝服事的邀请，并不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是根据他们的意愿。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 OK，人找人有这样子的问题，请问神找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来看一个例子哈，当神人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号人物哈。当神呼召摩西，这一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3-4，摩西离开了皇宫，在他人生大概80岁左右，他在牧羊的时候看到一个火中燃烧的荆棘焚而不毁。那神就向摩西发出了呼召。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怎么面对神的呼召，他的反应。我总结了一下，他总共有5个不同的 strategy。 to push back。第一个，神说，他回答神说，我是什么人，我竟然能去见法老 ？Identity， 他觉得我是谁啊？我算老几啊？我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没有魅力，我是个内向害羞的人，我能够做什么？你怎么会用我呢？其实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一类的借口？我是谁啊？我算老几？其实神所用的人常常是人眼中认为无用的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曾经说过，上帝所用的人都是自己觉得没有资格的人。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资格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没有资格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 pushback。 第二个 pushback 呢，叫做 challenging。 他不问，他反问神啊，你叫什么名字？也许摩西在那个时候想起来，四十年前他那时候贵为王子，他为上帝大发热心，要救以色列人于水火。那么他一拳打死了一个这个欺负他同胞的一个埃及人，而且那时候的百姓尚且不理他。如今他不过是一个垂垂老矣八十岁的一个旷野牧人，他们不但不会接受他，甚至连会质疑他，到底是谁打发你的？所以他需要问一下神，你的名字是谁？说你叫什么名字？无疑是对神的一个挑战。其实在今天，我想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人家的反应就真的有神吗？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这一类的挑战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一个侍奉的人的神的人来说，你知道你所服侍的对象是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服侍的对象是这一位自有拥有，是永恒不改变的神。他不但创造了宇宙，他也给我们的生命。这一件事情对一个服侍的人来讲，跟他的服侍所背后产生永恒的意义价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三，摩西的 pushback 说，我不 qualify， 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个人呢，通常都是看外表的。摩西要是以他现有的身份回到他的埃及本族那里，不会有人听他的。摩西好像是在说，我的学历不好，我的经历不好，人不会听我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什么 truth， right？ 所以你这个常常你去邀请，我不行，我要回去祷告一下， 我祷告，如果神给我这个 sign， 我就要出来服侍。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突然一下下雨，一下不下雨，一下打雷，一下不打雷，这个就是他所要的赛。结果神怎么回答他呢？神说，你手中的是什么？他说是个杖，丢在地上是什么？变成蛇，有没有？所以人总是信心软弱，神要用我们的不是我们没有的东西，神要用我们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虽然是 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OK， 这是第三个 strategy。 第四个 strategy 是说 I'm incompetent， 我是无能的。他用的理由是，我素常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其实从这一段的 argument 你就可以发现，摩西应该是辩论队的队长，他跟神的 pushback 有很多的 strategy， 嘴巴厉害的不得了。 OK， 你也会发现很多人，我想的很多人，大部分指的是教会的人，平常真的很能讲，你跟他讲股市，讲 NBA， 讲 news， 讲这个 pandemic， 讲房市，哇，妙语如珠，这个一篇一篇，这个一条一条的，自己这个后面的理论多得很。可是你一讲到服事，你一直讲到圣经，一讲到福音的时候，就马上说不行不行不行。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年代大概都是终身学习，活到老怎么样？学到老。不会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学。不知道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可以问，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不行我不会，就是你连愿意学的机会你都否定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Why me？ 摩西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我怎么样，不去就是不去。大家有没有通过这样的例子？很厉害啊，最后这一招，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来找我。摩西不单不去，他还要惹神发怒。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一段话是神开始问摩西，但是主动结束的人也是神。不想再跟你讲了 ，OK？ 别再说了，就是你 ，OK？ 所以你也后来发现，摩西最后有没有去？去了。凡是神所看上的人，最后怎么样？ 统统跑不掉的，所以你挣扎也是白挣扎的。所以相较于神人摩西面对神的呼召，我们一般的人有哪一些的推辞的理由跟借口呢？对，我只是随便列举，大家不要对号入座。第一就是工作压力大，忙，没有时间，这是最常见的。其实这并不奇怪，弯曲的人哪有人是说不忙的呢？这个没有特殊性。第二，我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有感动，没有负担，我没有勇气，哎，等等等等，怕做不好。我呢，我不行啊，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接受装备，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大家用的借口基本上跟摩西的那五个 strategy 都是如出一辙。I'm disqualified, I'm incompetent, I can't, OK. 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能，所以我不肯。所以从这些推辞的理由，我想大家都对侍奉的观念都存在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等我有了能力，有了经验，够资格的时候，我才可以出来。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当我们在公司有一个职位出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写一个什么 job description, right? 然后你开始去找人。找人呢，都是背上他过去的经验，他的学位，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世俗上面来的观念，你先要有这个 skill set, experience, capability, 所以我才 offer 你这个 position。但是教会好像从来没有，哎，谁要来服侍你，先把我 resume 递来给我看一下，好像没有这样要求。你肯来都已经谢天谢地了，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基督徒呢，是不是的服侍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到底应该服侍，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个也是在圣诞节常常会读到的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的74-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考一下大家，都不知道吗？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施洗约翰的爸爸。哎，有没有撒加利亚？他跟他的太太 Elizabeth 生不出来，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天使说，你们明年这个时候要抱一个娃，结果他爸爸吓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天使说，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要变成什么？哑巴。结果过了一年，果然生出来的时候，撒加利亚就滔滔不绝了，口一开就开始发出一个对神的颂赞。这一段话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叫撒加利亚颂。这句话74-75是最后的几节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扩它？因为这一段经文讲到了很多服事当中的真理。 OK, 那这一句话里面有讲到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侍奉在中文的翻译常常把它翻成好像是服事，是做事一样，但是服事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崇拜他的意思，就是敬拜他的意思。那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问题，我想大家很明显的可以从问答的方式明白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关于服事的真理。第一，谁被救？ OK, 当然是神救了我们。根据提摩太后书1:9，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被谁救呢？罗马书3:24，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 again, 是神，神子救了我们。被救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可以终身的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可见得被救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干嘛？叫我们来侍奉他。大家记得吗？这个摩西去求法老的时候，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去怎么样侍奉神。这个是大家知道出埃及记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的 symbolic 的一个代表。 OK, 你过红海就受洗，到了旷野里面去侍奉神，这是得救是个手段，侍奉是他的目的。谁来回应他呢？当然是这些被救的人，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得救开始。换句话说，你受洗以后你就可以开始服侍了。那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用坦然无惧圣洁公义。这整段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你的能力，也没有提到你的经验，没有提到你的智商，反而他强调的圣洁、公义、无惧，都是指的一种心态，一种 动机，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没有私欲的动机，是一个合乎真理的方式，才是讨神喜悦的侍奉的方式。换句话说，侍奉是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一生应当操练的一个功课。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呢，叫做能。这一类的人有才华，有聪明，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心，或者不愿意来侍奉。那这样的人有吗？在圣经里面，我想起码有三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旧约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约拿，这卷书非常的短，只有四章。我想约拿大概是从古至今最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大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因为呢，他只讲了一句话，说再过40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那时候的尼尼微的大臣，从上到下，从老到幼，男女左右，男女老少加在一起大概超过100万左右。因为那时候说不能分辨左右手，大概有12万人之多，那是指的2-3岁以下的小婴孩。但是以那样的人数来推算的话，加上他的外公曾祖父这些东西，大概是100万左右。上至君王，下至贩夫走卒，全部悔改，包含牛羊马匹。 OK， 所以一句话而已就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当之无愧最有能力的一个，他不但是有能力，而且他熟悉圣经，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在约拿书的第二章大概10节的经文大量的引用诗篇，表示他对神有深刻的认识。一个这样的先知，在约拿书的那4章里头，其实我们看到好多重点，其实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神所创造的万物，无论是这个大风大海烈日，受造界的大鱼小虫，甚至外邦人，全部都顺服神，唯有神的仆人约拿3番2次的不愿意，甚至最后向神求死，你发怒求死，你不顺我的心意，我不干了。 OK， 约拿的不肯是因为国仇家恨的原因，因着肉体的血性，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顺服神。第二个人在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少年官，大家记得他，路加福音的18章。这个少年官从小就遵守律法，有学识，有德行，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扑通就跪倒，说夫子啊，我如果要寻求永生，要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渴慕永生的人，又有在年纪轻轻就有这样子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这段故事的结束，我们看到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与永生失之交臂。主对他就做了一个责备，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看见跟随主跟侍奉的价值，以至于他看重地上的财宝，过于跟随神，服侍神所要付上的是代价。第三个人就是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这个仆人，虽然这个仆人他只有1000两，他的才干可能比不上有5000跟2000的，可是1000两是不是才干？是才干。 OK， 这1000两的才干他最后把它埋到地底下，换句话说他有没有去用他的才能？没有。为什么呢？他怕于出错，他过于保守，他宁愿埋在地下，他也不去用它。所以主对他的责备是，你将必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他是白白的浪费神的恩典。所以这三个人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说，他们有才华，有才干，有能力，他们却看重属自己的，我的爱，我的恨，我的财宝，我的资产，我的担忧过于神的呼召，过于神的使命，过于荣耀神，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或不肯顺从神的旨意来服侍神。所以另外一个职外人来服侍的是根据他的价值观，倒并不是他的能力与否。价值观决定我们的意愿，决定我们做事情面对环境的反应。所以也许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为什么要侍奉神，他的价值何在。那也许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是我们最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在好几年以前，中国的媒体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报道，叫做中国老百姓的10大欲望排行榜，大家有没有听过？ 不仔细讲了，因为这太多东西了，这个太多复杂的东西，就念一下好了。第十名走桃花，第九名中大奖，第八名当老板，第七名有天下，揽群书，住豪宅，开名车，拿第一，游世界，发横财。这个我想很具有代表性，这个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但是我相信这个排行榜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个是多选的，所以你把右边的 percentage 加起来都是超过 100%，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有代表性。在美国你如果做的话，我相信不会差太多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很多人，我不要说是教会以外的，就是教会以内的人，这是他们人生的追求的排行榜，我也不意外。这就是教会今天所面对的一大的挑战，叫做世俗化的渗透。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减少，我们大部分的资讯都是透过什么网络传播给我们，这样子的价值观24小时天天的不停的透过的电脑手机向我们传达。这个世界像一个大染缸一样，教会要在这个时代要么不是被同化，要么就是向他们传达福音的真光。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相信过去这一个礼拜的热搜新闻的排行榜的排行榜，就是一个华人的流行音乐界的天王因着离婚所引发的各种不堪内幕的消息曝光，原本一个优质正面爱家良好的形象一夕之间怎么样，人设崩塌。大家听过这个字，非常的有名，这个是典型的例子，人设崩塌。我想最令基督徒们难过的事情是，这一个人是一位主内的弟兄，他对神写过对神的一个赞美诗，他也曾经是代表教会慈善机构深入贫困地区的慈善大使。他这样的形象，他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那为什么今天他会堕落至此？这个叫人前一个形象，人后难以想象。我想这个就是罪恶的力量。不要说你不会犯罪，不要你不会堕落，只是大部分的人不像他一样，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条件。你要是有这样子的才华，有这样子的知名度，有这样子的财富，有这样子的颜值，有这样子的身材，有这样子的地位，身边持续的不断的天天的各种各样的引诱持续不断，你敢保证你自己不会像他一样被吸引被堕落吗？大家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价值观对我们很重要，这样的价值观不停地渗透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永生的追求的意义的价值跟价值观呢？我想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指引，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凡世上的事情，就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6-17，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大堆的价值观，其实它背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全部都没有办法存到永恒。当你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你所挣来的一切通通不再是你的了，都是留给其他人。 OK， 而且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什么都是对我们来讲是有永恒价值，就是这段经文讲，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这在神的眼中是有永恒的意义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12章讲了一句话，我想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关于侍奉价值的一段的很重要的经文。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怎么样，尊重他。 OK， 若有人，这一句话背后的一个隐含的意思，若有人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是心甘情愿的，我没有拿着枪指着你的头，服侍神一定是心甘乐意，一定是心甘情愿，没有人会强迫你，因为若是出于强迫，那个就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我们之所以会愿意来侍奉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激动，我们觉得这样做是一个理所当然， 是一个心甘情愿，就像保罗说的，这个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一样。什么叫心甘情愿？什么叫甘心侍奉？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肯这个字，你是自己愿意的，没有人逼你的。然后你要跟从神，当跟从我。什么是跟从？跟从就是把你的主权交给神。我想我们过去对自己有许多的想法，有很多的不同的计划，有很多不同的优先顺序。当你心甘情愿跟从主的时候，当你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就表示说你愿意把你的 lifetime 的 plan 交给谁？神了。那这个 plan 的全交不太可能是零到一百，很多人都说呀，从此以后我要完全跟从主，好像是昨天是黑的，今天就是白的。你事实上去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我想要提供一个比较实际的 practical 的 sense， 就是这个是一个 progressive， 是一个渐进。也许你在30岁信主，你等你到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30岁比的时候，你更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也许30岁的时候你只交了 10%， 50岁的时候你可能交了 40%， 这就是 a lot of progress， 你还在进步当中。一个服侍神的人，他要做许多好像主做的事情，像仆人的事情。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主耶稣服侍生病的人，主耶稣服侍麻风病的人。当你开始当团契的团长、小组的小组长、主日学的老师、赞美师，这个合唱团，你起码要花一些你自己的时间， right？ 这个时间本来是你去买菜的、煮饭的、做自己的爱好的、管小孩的、带小孩去，这些时间你要暂时放下。为什么？因为这个变成我优先的顺序，我要去照顾我们的小组，我要去准备主日学的老师的这个教案，我要去准备练唱，我要去练习。请问大家，当你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痛苦？说不会的请举手。大家都同意。本来你的时间以为是你的，你现在开始要把一部分的时间怎么样给神用， right？你一定会觉得很痛苦，会觉得很不习惯，觉得很有挑战性。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痛苦的当下就说算了，我不干了，这个实在太难过了，这赔本生意嘛，划不来嘛，我干嘛做这个虚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为什么不拿这个东西去赚点钱呢？ right？ 你在干嘛？你在跟随主。如果你在跟随主的当下你觉得很痛苦的话，那就对了。为什么？那表示你正在这个 transition 当中，你正在把你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一开始觉得很难过，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习惯了你就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就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你的生命也一点一滴的被神改变，因为必定是先有价值观的改变，才会带来实际的行动。但这好不好呢？还有更好的，就是下一句，我父必怎么样？尊重他。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常常觉得说，我要是能够被人尊重一下我就不错了啊。今天如果说这个立长老尊重我，哎呀我很高兴。如果是总统来尊重你呢，我更高兴，对不对？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今天主告诉我们说，你要愿意放下自己的优先顺序来服侍神的话，我父谁啊？创造天地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尊重你。哎，这多大的荣耀。大家说，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在时间以外，神是昔在今在，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对你的尊重也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这个就是服侍神的意义。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赐福都没有办法跟这些事情来比较。按照圣经的说法，有这个天上的冠冕，我相信那个冠冕大概是个 computer system， 它有 record 会 track 的， OK。当时光流逝，你回顾你自己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的最好的投资可能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的事情，因为其他的事情都会过去，都会消失不见。因此主耶稣自己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怎么样成全了。保罗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不可动摇，当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的劳苦怎么样不是突然。换句话说，其他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虚空的，虚空传道书的精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服侍神，是我们极大的恩典跟荣耀，也是我们人生的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好，第三类的人是又肯又能的人。这样的人有吗？ 在圣经中我想到的不多，但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我相信这个我不需多说，大家都一定会同意的。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使徒，他写了新约圣经中的27卷中的13卷，他将福音传遍从亚洲传到欧洲。他一信主之后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非常的肯，甚至肯到愿意吃苦。在他的服事的生涯当中，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1章，我上次讲到也讲了，23节到27节，他多受劳苦，下监牢，被鞭打，被棍子打，石头打，冒死，行远路，不得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外邦，城里旷野，海中假弟兄，还有天天为众弟兄挂心的事情。这样的人，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那招我来得的奖赏。这种人非常的少见，但是让我们退一步想，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全能的神吗？他真的需要有能力的人来服侍他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他这么有能力，我们还需要多有能力的神？如果我们翻看圣经，可以发现神可以用自然界的大风大海日头，他可以用动物，我刚刚讲了，在约拿书里面很多，神可以用天使，天使大有能力，一个天使就可以杀死185000人，天使一下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搞定，可是神却偏偏喜欢用人。神自己的能力比天使更大，因为天使也是他创造的。无论多么有地上多么有能力的人，你都没有办法跟神相比。所以这不是从能力跟效率的角度去出发，而是神有其他的目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神借着约瑟使雅各家免于饥荒。如果没有约瑟的话，雅各家大概就不用出埃及了，因为在创世纪就结束了，right? 圣经写到创世纪，雅各碰到饥荒，全家死光，没了，后面不用写了、right? 就是因为有约瑟承先启后的人物，一个棋子先安排到埃及，想出了怎么样度过饥荒，再把他们全家带进埃及，最后才能够出埃及、right? 所以神用了约瑟免于饥荒，神也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带着百姓进入迦南，神借着以斯帖使以色列人免于灭族之灾，神借着保罗刚才讲了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跟欧洲，神也借着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他喜欢用人，因为他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3章9节，因为我们是与神怎么样同工的，这个跟世界上运作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讲过，招人是要找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但是神其实他不是在乎事情能不能做成，神更在乎的是有没有对的人来做这件事情、right? 他等摩西可以等了180年才等到他出来做这个事情，他更在乎的是合乎他心意更荣耀他的名的人。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说，没有工人就怎么样，没有工作，神他要与人同工。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属灵的伟人，戴德森我就不用多讲了，没有戴德森就没有所谓的内地会，两个人好了，3个人、曹雅芝，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今天的温州就是中国大陆的温州是中国的教堂密度最高的城市，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全境境内超过1000所教堂。那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福音化的开始者是谁呢？就是这一位曹雅芝传教士，他是个苏格兰人，19岁那一年他受伤，结果遭到截肢的命运，他跌倒了以后那个脚发炎腐化以后，结果他就变成一个跛脚的一个传教士。那他本来想自杀，但是有人跟他传福音，就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意义，他就开始热心传福音，后来决志要成为宣教士，并且要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他找到戴德森想要加入内地会，他总共申请3次，人家都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拒绝他，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戴德森问他说，如果发生暴乱你要怎么逃？华尔兹说，我不想要逃，因为我认为瘸腿的必要得着掠物。 大雷神说，你只有一条腿，你为什么想要前往中国宣教？曹雅芝说，因为那些有两条腿的不想去，所以我必须去。我天哪，这一下子把所有两条腿的宣教士都得罪了。所以他在1866年的时候抵达宁波，他到1889年的时候回到英国，因为他的那时候肺病恶化的很严重。经过了33年辛勤的耕耘，他带领了超过300个人信主，建立了3家教会，也建立了许多温州最早期的医院学校。一生经历过很多的风险，所以你可以说没有曹雅芝就怎么样，没有温州的教会。这是另外一个人啊，是叫做马杰，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今天也是认定在台湾的第一所教会，就是由马杰博士所建立的长老会，在淡水那个地方。他到了台湾之后50天，他就已经，他这个人有语言天分了，他就已经可以用台语用讲给本地听了。8个月以后，他就带了五个本地的信徒受洗。但是那时候台湾的民间信仰非常的盛行，对这种外国的宣教士也是很抵触。他打开教堂的第一天，大门就有2桶大便直接倒在他的这个大门的身上，所以福音是这样子慢慢的被传开出来的。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宣教跟医疗并行，他提供免费的医疗，他自费去购买很昂贵的这个奎宁，就当时要治疗疟疾的病患，然后帮病人挤脚挤脓啊，亲手去挤。那时候台湾人的牙齿这个技术不进步，所以他就免费的引进了很多牙医方面的技术，他总共帮台湾人拔出了将近4万颗的牙齿。所以今天在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大家知道叫马偕医院，是可以说台湾的这个一级的教学医院，就是为了纪念他而盖的这所医院。你可以说没有马偕就没有台湾的教会。另外有一个人我就不多讲了，叫纪志文牧师，他也是个很有名的，建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中间那一位叫做赵世光，今天台湾最大的人数最多一个教会叫灵粮堂，大家一定听过。那灵粮堂最早开始是一所香港过来的一个牧师叫做赵世光，在1954年的时候，前3年他借用一个幼稚园的场地，那个时候他还两边跑，香港台湾两边跑，因为他没有办法全时间在这边。3年之后他启用了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灵粮堂可以说在他的手上发扬光大，总共在灵粮堂待了12年，牧养这座教会，人数快速增长，而且完成了首次的建堂。这个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中间这个照片右边的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寇世远。后来因为在灵粮堂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就决定在1969年，基于一段的经文，这个我们都很熟的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的磐石。基于这个意向，他开始建立了台北基督之家，就是右边，过了好多年之后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后来这个1978年他到了北美，因为因缘际会他的儿子来看儿子，后来就留在这个地方。那就在1978年成立了第一所金山湾区的基督之家，第一家就是我们本家 OK、所以这是回顾了他的一点历史。那相继的我们目前有7个家，洛杉矶有2家，他也建立了一个电视节目，这是非常早期的，1983年就开始了，叫天人之间，那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没有寇监督就没有什么。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做英元，陈英元，他在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向我传福音，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你们都要感谢因缘，因为是他向我传福音，我才成为基督徒。30年以后，这个陈英元弟兄在佛罗里达，他要案例成长老，我是案例的长老团。大家有听懂吗？30年前他传福音给我，30年之后，那我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30年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30年之后，他有一天会在某个地方，我们那时候是在高雄一个很小的地方的大学里面，都没有想到在千里之外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段的机遇。但是我相信神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意思是说，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不怎么样，但是在神国的发展的大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没有你，原本靠着你要来到教会的人得救的人就不会 发生，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你懂我意思吗？原本因着你才能够牵起的事工，可能要迟好几年，甚至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神不是无缘无故的让你得救就好，他要和人同工，这个人包含了你，要借着你的手来完成他应当做的事，听懂我意思啊？时间快到了，最后一个类的人叫做不能但是肯的人，这个是最 applicable 的一个 category。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确定能不能，但是我们都很肯。要不要举几个例子？所有在做实验科学的这些研究者都知道，每一个人去做实验的时候都相信一件事情，这个实验也许就成功了，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哎，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信，你不会去做实验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我肯去发作。所有的创业家都不知道他在创业的时候他会不会成功，要开一个什么奶茶店，什么泡沫红茶店，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愿不愿意去开，那万一成了怎么办，对不对？这个我不知道追这一个我心仪的女生很久会不会追得上，哎，但是她愿不愿意去追，不追你就永远不会发生哦。你追了也许还有机会发生，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好父母，但是结婚的人总是想要生儿育女，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在生儿育女之前我已经上过补习班，我知道怎么做爸爸，怎么做妈妈，听 age 要怎么对付他，没有人，可是我们好肯哦，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样的事情在公司的 promotion 跟升职上面，其实你要升的那个职位一定是你还没做过的职位， right？ 但是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做，但是当人家要 promote 你，我说哎呀不行不行，我这个没有能力，没有经验， incapable disqualified， 所以我不愿意升职的。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没有，哎，大家都好愿意哦，好肯哦， right？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教会的事工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愿意？为什么不说让我怎么样试一试？没什么感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一个例子，人因着他的愿意顺服，神就使他能，时间关系很快的讲，摩西手中的杖，如果你去算的话，出埃及记，神起码借他手中的杖行了11次以上的神迹。另外有一个士师，大有能力的士师参孙，他捡了一个吃剩的驴腮骨，就击杀了这个非利士人1000个非利士人。大卫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面对高大的这个巨人哥利亚，他就在河边捡了5块光滑的小石头，用一个甩石器就打中了人家唯一一块没有保护的，就击败了巨人。这个5饼2鱼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 right？ 因着他愿意奉献在神的手上，神就借着他手上的手，这个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回到我们一开始念的这段经文，玛利亚其实也是一个例子。他说：“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今天念这段经文都觉得是一个圣诞节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但是你要是体会玛利亚的心情，那时候那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要忍受在那个年代文化忍受多少的指指点点跟背后的压力和代价。也是因着他的甘心情愿，万代要怎么样称他为有福的。所以你就发现，不是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在乎你有多大的才干，而是在乎你那时候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拿的是杖，神就用杖；拿的是驴腮骨，就用驴腮骨；拿的是5饼2鱼，就用5饼2鱼。甚至没有地上捡的石头也可以，神就会怎么样用你有的那些东西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对，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怎么样必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无的，乃是照他所有的。这段经文虽然在讲的是捐款跟慈善，但是我相信在一切愿意付上代价建造教会的事上都适用。神看重的不是绝对的数目跟数量，而是人的心智。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意愿。有一颗愿意的心，并愿意采取行动，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奉献来侍奉。很多事情都是借着我们小小的摆上微不足道的时间来成就的美好事情。 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前辈说，神要的不是你的能与不能，神要的是你的肯与不肯。在美国也有一句谚语，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一句话，叫做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God qualifies the called。 翻成中文，神不是招有资格的人，神，但是他使被招的人怎么样，有资格。 OK,感谢主，今年教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个月底我们案例了两位的新长老，梅芳长老跟孟天赞长老，他们两位都很谦卑。当你问他们的说，第一次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他们都说不行。OK, 就这个不愿意的这个心。OK, 但是他们也加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是神的呼召的话，我会回去祷告。大家上次都听到他们的见证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如果这是源自于神的话，他们不敢说 no, 有没有愿意？有，这就对了。 OK,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神做工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品质是回应神的呼召，保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神的同在跟引领，神就会赐给你能力去遵行他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你要做的呢，是从不能跟不肯进入到这个 category, 就是我起码肯，我能不能我不知道。那你肯是做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说，哎，立长老你讲的太夸张了，好像只要你愿意你啥事都可以做。其实肯这个意思我要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什么是肯。肯当然就是愿意，是一项能力的开始，而不是在停留在那个开端，是个开始，但是要你延续下去。所以肯表示什么？表示你愿意花时间，愿意投资心力。举个例子，今年我找了春顺、永联跟毛晨一起来教主日学，他们当时就点头，虽然点得有点勉强，但是呢，从后来他们教书的这个地方，我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为了那一小时的课程，我估计起码是30到40个小时的预备。 right? 但是这个就是你肯的一个表现嘛。你肯不是说我能，但是我愿意去花时间投资心，就像我们做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一样。第二，肯呢是表示我并不以现状作为满足。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我相信我们教会有多项的事工，真的是在各样事工上我们样样都有，但是每一样的事工，你如果放大镜下面来看的话，每一项的事工的背后都有许多改进的空间。我们祷告会在疫情这段期间有进步，仍然人数是不稳定的，读经的风气在各团契当中逐年的长进，但大家每个人觉得你圣经都很熟吗？在宣教福音的施工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进步。各部门的人，我相信你问每一个部门人，他们都会觉得说 It would be great, we have more people, right? 我们有更 commit 的人更好。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做事的人还是看来看去总是那几位，我们对于福音朋友的跟进关怀不够，做得不够多，这是教会多年来一个需要改进的空间。这些东西都需要有很多肯的人愿意花上时间，愿意投资心力，付上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肯也表示挑战自我，走出 comfort zone,愿意为神国的原因调整自己的优先顺序，花一点自己的时间，愿意开始向自己的软弱来挑战。我听说有弟兄姐妹开始愿意组团到我们基督工人神学院去报名上课，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好的开始。 right? 新的一年我们都有很多新的希望，教会2022年的目标在基督里得胜。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讲题能够给大家一点反思，在假期当中更新自己的服事的一个观念，有更多的肯，更多的愿意，在2020年我们在生命的长进上，建造教会上，靠主得胜上，都一同的增长。你肯吗？你若是肯的话，神要做的就是把你从肯但是不能变成又肯又能的人。 OK, 你肯不肯呢？你肯的话神就能。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重温这个肯与能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弟兄姐妹上，在观念上的一些的迷思，求主你带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一生来操练这件事情，愿意更多的摆上，愿意更多的在你的国度上有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